心起作用，无量的智慧光明照见啊，从无量智慧里面升起大慈悲心，帮助一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啊，这叫行菩萨道啊！啊，帮助一切众生，帮助他干什么？帮助他觉悟啊！诸位要记住，这是佛法。要是帮助他迷惑，那是什么？那魔子魔孙呢？那就是魔了啊！所以我们想常常回光返照啊，找找自己，我自己是佛弟子还是魔王弟子啊？魔王弟子帮助人迷惑，怕他迷的还不够啊，帮助他迷啊。佛弟子呢，帮助他觉悟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，这个是我讲过很多遍啊，这一次也有不少同修要请求啊，在这里受三规啊。我们以三规这个例子啊，传授三规，你们说皈依我净空法师，我是你的师父，你是我的徒弟，这就是帮助你们，这是魔子魔孙干的事情啊！传授三规是传授你修行的纲领啊，传授你修行的原则啊。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。从哪里回头？从迷回头，从染回头，从邪知邪见回头，依什么呢？以觉真净，这个是自信三宝啊！你这一皈依，皈依我这个人就完蛋了，你还能有成就吗？啊，这一皈依呢，就到三恶道去了，到地狱道去了啊！那么，这是我在三皈。这个解释的时候啊，那个录音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很明白啊。佛教给我们，特别是《金刚经》上，大家看到啊，统统放下了，一样都不能挂在心上啊，这是成就啊。啊，有我。还有我所有的这个四相四境，牢牢的坚持，坚不可破，六道就别想出去了啊。所以我对于我们家里面这出家同修，我都常说啊，这个道场是不是我的？不是的，我没有做这个念头。我看这个道场跟天下一般道场是一律平等看待啊。你们来请我讲经啊，我就欢欢喜喜来讲，讲完了我就走路，不相干的，没有丝毫牵挂了啊！为什么呢？如果说哦，这个道场是我建的，我还不错，还有这那的，完蛋了，我这一生啊又完了啊！过去生中啊，这是学佛不能往生呢、啊，就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次再不能有这个毛病了。啊，再犯这个毛病的时候，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能遇到这个机会呀、啊？啊， 不可以再干了，这个叫觉悟。一切人放下，绝不挂在心上，一切思要放下，一切无也要放下，让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只留一个阿弥陀佛，我要到极乐世界去。这样才可能呢，有成就啊！啊，不到极乐世界就没有成就了。啊，底下呢是庄严佛土，我们回向偈常念：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我们有什么功德？我们拿什么庄严佛净土？细细想想，我们所有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烦恼，拿这些东西去庄严佛净土吗？除这个东西之外，我们就没有了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得明白啊，什么是功德？清净心呐。一切无住，一切不分别，一切不执着，那这个功德庄严净土。这是真正的庄严啊！虽庄严，没有庄严的念头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仪式，还要做这些样子？仪式是四相啊，没有四相呢，我们就住空了。有四相是不住空，心地清净啊，没有这个意念呢，是不住有，空有两边都不住。所以仪式做得很隆重很庄严，心地清清净净，念头都没有，那这就是真实功德，真实的庄严。仪式这个最大的作用，对自己来说，熏陶自己的清净心、慈悲心；对众生来说呢，启发众生的正知正见啊，这是我昨天跟大家讲了，我们一切一切都要为众生做一个好榜样啊，这个榜样呢，一定要众生呢得到启示，得到觉悟，这就是好榜样。这就是弘法利身啊，弘法不一定要口说啊，做出样子给人看就是弘法利身的。所以须菩提赞叹释迦牟尼佛善护念善护诸，释迦牟尼佛没说一句话了，做一个样子给大家看，无论是在家学佛出家学佛，都要能体会到佛陀在世他的生活行持一举一动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去学习啊。总的意思就是清净心的，所以一再嘱咐啊，应如是生清净心啊。接着，这在第九面经文的第九面， 啊，第二行应如是生清净心。啊，怎么个生法呢？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无所住，不是不着有，而生其心呢，不着空。你看，空有两边都不着，有叫法相，空叫非法相。啊，因无所住，不住法相，而生其心，不住非法相。有体有用啊，这两句话是全经的中心，全经的枢纽，非常重要啊。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学佛，诸位要晓得学什么。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人家说你盲修瞎练，这话还是错了吗？学佛就是要开智慧呀。禅家讲的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，这些术语懂得佛法的人能够明了。实在说，虽说他明了，也是很模糊啊，并不清楚啊。这不得已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诠释啊，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是我本人，宇宙是我生活环境，换一句话说，学佛就是要明白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。首先把它搞清楚啊，我才懂得我为什么要学佛，学佛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利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才不至于盲修瞎练了。要如何能够认识真相呢？这两句话就是非常好的方法，极其巧妙圆融的方法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如果真的一切都不住了，都不执着了，宇宙人生的本体你就见到了。这个是佛门里面讲的见性啊，哎，你就见到了。而生其心呢，相用就现前了，有体有相有作用，这叫大圆满啊。如果无所住不生其心，有体没有用啊，不起作用， 堕到空里面去了，有铁无用，生心而有所住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凡夫，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，处处住啊，一切都执着啊，就变成六道凡夫啊。所以只有应无所住而不生其心呢，这就是阿罗汉小乘啊。释迦牟尼佛常常啊呵斥他们呢、骄牙败种啊，堕无为坑呐、他是正道体了，不起作用啊。菩萨了，这两个都具足，同时具足啊，所以菩萨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美满啊。凡夫跟二乘呢，都偏在一边。二乘人呢，虽然是比我们好一点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造业了啊，堕无为坑里去，他不造业了啊，没有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报。我们身心住相，身心执着，所以要搞六道轮回，这个比阿罗汉苦的太多了啊。这个是最差劲的人，因为他造业受报。无助要牢牢地记住，常常啊提醒自己，无助就是不执着啊，决定不能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经文里面跟我们分析的很详细，因为一切法相都是因缘所生，没有自体，当体皆空啊。小乘就身为圆觉，全教菩萨智慧也比较差一点，佛用了分析的方法啊，正如同我们现代的科学家把这个物质拿去分析啊，观察它，所有一切物质啊，我们动物这个身体也好啊，植物矿物分析到最后呢，才晓得原来是同一种物质啊，因为它的组织排列方程式不一样啊，变成不同的分子啊，再组合成呢不同的这个动植矿的现象，到最后啊都是一种。所以看到最后是一种的时候，才晓得一切法平等啊。这是佛法讲为什么一切法平等啊，因为他说造成一切法的那个物质，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啊。一颗金刚钻跟一颗泥沙没有两样，这现在科学家懂得，只是里面的原子排列的方式不一样啊。你把它分开了，那都归元了，那都是一样的啊。人要把金刚钻看得那么贵重，泥沙看得那么不值钱，虚妄分别这自己找烦恼啊。这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，这一点都不错啊，自找烦恼啊。那么就是基本的物质啊，分析的再小，我们佛法里面呢 把它分作灵虚尘，啊，佛法用尘做代表来表示，啊，像一般大乘经佛所举的例子，啊，他从牛毛尘，啊，牛的毛，啊，牛毛比较粗嘛，那个毛的尖端上，啊，还有一粒微尘，啊，可以放在上面，不会掉下来，啊，那就说明呢这一粒尘就很微细了，啊，那么再把这个粒这一粒微尘呢就分成七分之一，那就更细了，叫羊毛尘。羊毛比牛毛细了，啊，羊毛的尖端上放在哪它也稳稳当当，啊，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。兔毛比羊毛更细了，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水尘，啊，我们现在懂得，啊，就是这个这一列微尘呢在水里面可以自由往来没有障碍，啊，我们知道现在讲的物质的密度，啊，水的密度并不大，啊，它有空隙，这一列尘在里面呢走动啊，没有障碍。这个水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，金是金属，金属的密度比水的密度大，但是在放大镜里面观察的还是有空隙。这一粒尘呢，在那里面走了，这就像什么原子电子一样了，它在里面可以穿来穿去，它没有妨碍。啊，这个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才叫微尘。佛经上常讲的微尘是那么小的东西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，啊，微尘还可以分，再分成七分之一叫这个极居极微，